弟兄姊妹们，祝内平安，感谢神又让我们一同相聚在雅米。人际关系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际关系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文章，你有没有把人际关系偶像化？我的生命现在还不完整，我要等待我的王子穿着闪亮的盔甲策马而来，一把把我拉上马，搂在他的怀中扬鞭而去，那样我的人生才完整。一天晚上，在参加一个关于爱情的讲座时，我和在场的每一个人听到这句话时都笑了出来。但当我陷入深思时，却发现我们不光对男女关系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作为社交生物，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把我们所处的任何关系变成自己的偶像。就在去年，我换了一所新教会，在那里我切身体会了人们常说的教会应该是一个大家庭是怎样的情形。几个月的时间里，大家的热情好客、温文尔雅令我印象深刻。我遇到了很多既有爱心又十分谦卑的人，让我十分钦佩。美好的事物总能吸引我们的眼球，而我们也会很自然地去高举它、赞美它。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并非只是把我们设计成需要并可以享受彼此关系的人，同时也把敬拜的功能和目的放在了我们里面。这样一来，我们自然会想要去高举某些人或者某段关系。反正对我而言，当某样东西看上去很美好时，我就会立马盲目崇拜，而常常忘记自己其实还没有看清它的全貌。把关系偶像化带来的问题。当我因为新的家庭、新的人际关系而倍感欣喜的时候，理智却提醒我不要过于激动。毕竟，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只要是人，就总会让你失望。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告诉我，他对一个新朋友很失望。他以为他可以和这个新朋友建立一段深厚的友谊，却在更多的相处后发现对方并不是他最初想象的那样。这发生在他认识对方的一个月后，整件事情让他很沮丧。我的朋友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看清了事实，但我要了解新教会可能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但结果都是一样，失望最终还是会到来。我并不是说因此我们就不应该在人际关系中投入时间与精力了，但或许我们应当重新审视我们看待上帝慷慨赐予我们的这些人际关系的态度。怎么办？调整心态。一，明白人际关系是天堂的缩影。如果上帝祝福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温暖、关系紧密的教会，想象一下，当我们最终去到天堂会是什么模样？我们当下的美好关系和团契带给我们的喜乐，应当让我们对未来有更清楚的概念。这里应激励我们渴慕与盼望天堂里的永恒喜乐。当我们对于当下的人际关系和其象征意义有了清晰的认识，我们就能够正面地享受其中的快乐，并且即便最后结果不如人意，我们也能欣然面对。二，定睛源头。我渴望自己能够像那些让我钦佩的人一样，但我需要提醒自己，我终极的榜样应该是基督耶稣本人。 如同加拉太书5:22-23中所说的，属灵的人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但最终这些果子的真正源头是耶稣基督。你若正在努力地效法基督以外的某个人，那你就完全本末倒置了。就像保罗呼吁哥林多教会的会众时所说的，你们该效法我，像效法基督一样。让我们把对某个人的钦佩之情转变成效法基督吧。三，安息在上帝里面。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我们总会有失望，不管是对那些我们厌恶的人，还是我们所钦佩的人。因此，在面对人际关系带来的失望时，我们应当更加理智，不要那么在意这些属世的事物。这样的失望也和我们永恒不变的上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他永远是良善的，且永远不会令我们失望。这个事实应促使我们更加与他亲近，并在他那里找到安全感。四，默想十字架。我发现，在别人冒犯到我时，我会很难宽恕对方，而这通常是因为我只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这样的时候，我需要想起耶稣基督，他也曾被苦待，但他却原谅了对方，而我仅仅是吃了一点小亏而已。再说了，我也不是像耶稣那样完全无可指摘的。事实上，当别人冒犯我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也冒犯了他或者他。因此，我们不光要尝试去原谅他人，也应当寻求他人的原谅。十字架不光提醒我们他愿意宽恕，也在提醒着我们他宽恕了我们所有人。正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宽恕和赦免，我们才能够去宽恕别人。当我们过于抬高一段关系时，它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伤害。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那些显然有问题的关系和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好的关系。然而，当我们用正确的态度来看待这些时，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的经历其实可以让我们直面现实的不完美，并促使我们更加靠近基督，同时也让我们能像基督一样甘愿去爱那些不配得的人。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活出上帝所喜悦的模样。因为最终，最重要的不是人际关系，也不是我们自己，而是耶稣基督，以及我们能更有他的样式。弟兄姊妹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雅米。让我们下期再见。